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与您有约，新书被阿来开杠来咯。而且呢，我发现这一次呢，大家这个很有这个话题性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包含了呢，刚刚呢，我们在解决哦这个民众的问题哦，跟永贞检察署官在讲的时候，就有人就说，可不可以再请我们的刑事博来开讲，讲一下我们的普发一万哦，这个 ATM 呢，虽然已经开跑了，那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诈骗手法已经开始了，还有些人会打电话告诉你说，哎，你怎么没有来领钱啊？告诉你，那就是骗你的。是吗？应该是，他说分局不应该是说，应该是说银行会打电话告诉你说，哎，你已经有登记，怎么没有来领钱？然后后来我们就讲了，应该是说那个银行是不会直接跟你讲说你为什么没有来领钱，
对，
应该是这样子讲。
要么就是循
正规
正规的一些管道去登记，然后他会入账。哎，要么就是这几天他有这个 ATM 可以去。部分特定 ATM 可以做提领，
没关系。
原则上政府机关是不会主动致电给你，
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再，所以没关系。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哦，也是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哦，这个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正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雄哥，
大家好。
对，但是那个金融就问他啊，对，真的，对呀、啊，既然有人，我想说奇怪，银行怎么会打电话跟你讲说你登记怎么不来领钱？这太离谱了啦！对呀、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哦，也是我们的这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哦，我们的侦查第七大的侦查证，应该是侦查证，其实他是我们的副队长啦，陈博伟，我们的副队长，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对，
我是陈博伟。
嗯，我们这边都是颜值高的，然后呢，我们下次会请博伟找颜值高的美女。
大家颜值都很
高，我都跟瑶瑶抗议，都找这种比我帅的来啊，没有找个那个美女来啊。
不过倒是真的，每次我们的话题哦，都造成了这个各个的地方政府的分局，都引发些应该是。说引起他们的一些觉得好有趣哦，他们就自己去做骗子哈，引用我们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好，这是一个好事，变成年轻人他有一些发想、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很特别，你看到的一定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假检警 AI 的一个变脸哦，真的是很厉害，他还是用视讯来做骗局，所以呢，今天我们两位主角的名字还有我们的主题哦，一定要写清楚。那如果不清楚的话，没关系，你再仔细听。我们的预告已经在我们的正声 App 已经放了。那现在广播跟直播是同步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副队长也带来我们今天的好物，而且是粉色的哦，暗示了下次就是美女。哦，我们的欧熊，我们的这个熊贝尔的。好，提袋，然后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大家这个年轻人很爱的，对、这个就应该是政务袋、对不对？
有做成我们的政务袋的样子。
对，没错。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清楚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知道说哪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不过今天呢，就要好好的来让我们的副队长先跟大家聊一下。譬如说，我们最近警政署呢，这个刑事警察局哦，就常常会讲到一些就是假投资啦、假检警啊、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副队长来特别来提醒大家一下？
现在 这几年哦，那个165这边有统计说，其实高额财损的，原则上就是刚才主持人这边讲到的假投资或者是假监禁。那假投资他会冒用一些我们网络上遇到的财经名人，然后做成这个假的证券 APP， 然后以这种申购股票，你有抽签有抽中股票的方式，让你去做汇款。那如果说你不汇款，他会就恐吓你说你可能是有违约交割。好的一些情况让你就是去入金。那假检警的方式则是利用就是假冒检察官或警察的方式，然后透过电话或 LINE 来联系被害人，以涉及说刑案啊，涉及洗钱，然后以半带恐吓的方式，然后让那个被害人这边来去做金钱的交付。以这两个是为财损最高的两种类型，
现在来讲就对了。一般实务来讲，那实际上有没有比较你印象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有一位被害人，因为他还在半信半疑、恐惧中来向我们查证确认。那因为他有跟这个诈骗集团做视讯，那我们那时候有看到说他的那个诈骗集团是冒用某个地检署的检察长的头像，
这么厉害
啊！然后所以后来我们才确信那个是以就是 AI 变脸的方式来做诈骗。
是，不过到时候可以来请教我们熊哥。说以上他刚才讲到竟然可以用家长的肖像，
现在我都想说我们三个的画面不就在直播中吗？搞不好现在就出现瑶瑶了。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三个脸很好认，然后呢很特别一点，可能那个照片也不怎么敢用，因为呢第一个很凶，然后呢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各县市政府的分局他们自己会自创，然后呢也会告诉你，你看我们自己刑事播的直播是什么，然后你要小心有什么，有提醒什么，然后他们又做他们自己很爱的动画，所以我就说我们三个的脸可能要来诈骗很难呐。
没有啊，瑶瑶你很有公信力，你刚才每天都在反诈打诈，所以这个很难讲那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副队长他提到了，其实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大家利用一个贪念因为有好处好康给你了，那这个好康来了之后呢，你如果有没有不配合，你那边踌躇不前钱不给，一直在那边犹豫，他就来了，压力给你让你怕刚副座提到的这个，说你这个可能会有违约交割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来恐吓你的信用会被损害那你就会怕，怕你可能就那我就配合了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提到连检察长头像都被用了，
对啊，我就觉得好夸张
那这个也就是也是利用大家一种这个恐惧就是说司法的这个压力来了你真的会怕说哇那这案子是牵涉多大，怎么会检察长都出面了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其实他就还是利用我们一般人性弱点，一个贪婪一个贪念那一个就是说这个恐惧这个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刚副队长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家真的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受害的这个金额是最高，也就是很普遍的一个做法了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副队长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遇到 AI 的这个诈骗，包含你刚才讲到检察长，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检察长不会那么无聊然后呢用视讯跟你说，我跟你讲我是检察长你知道我们的每个检察长长什么样子吗？你从图像去抓，可是我告诉你实物上跟照片是完全长得不大一样，熊哥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一般民众也搞不清楚说真的我们、
而且他的背景会
很模糊这些分工什么一般民众反正他只听到这个称呼他大概就职称就吓到了那或许他也去 Google 一下说这个台中地检署首长真的就是这位照片是一样的，那他更害怕了是真的但他像刚副座提到那个民众是他真的比较有警觉性，他还事先来来问了那副座他们这个当然我们有一些技术上可以做一些验证的就会发现说这个真的是假的那来挽救这个民众避免他受害，所以这个其实一个警觉性是很重要。那也就是之前我一直在提到就是说一旦有人要你拿钱出来一定要你提供个资，拜托先想一下先停下来想一下查证这很重要。那我刚才跟副座在聊就是说日前还有个新闻讲到说竟然明目张胆在路上跟大家要个资我发放奖金奖品来要个资你知道填资料我就给你什么红包还是这个
好像在医院或者是在公司旁边
那很可怕这个其实大家要想一下甚至你要报警请警方派出所来了解到底是什么 哦，那你这样除了自己不会受害以外，还可以救很多人。哎，不然那些围观的阿公阿嬷就真的都填了呢。哦，那就多了好多被害人，哦，那可能就被拿去利用啊，什么什么。这个真的是大家除了要保护，也要帮忙保护哦，这个一般的大众哦，这个做功德。
哎，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不过要请副队长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 A 脸 AI 的这个换脸诈骗哦，很多呢肉眼很难去了解。但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譬如说声音啊还是什么啊，是不是也可以请大家哦一定要特别小心？
有。那我先稍微讲一下说，上次那个妇人齁，他来跟我们查证这个检察长的部分，其实不是他当事人
啊
比较警觉，是他真的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那些假检警他们都会恐吓被害人说，不能以侦查不公开的名义，你连家人都不能讲。
对对。
那对啊，然后警察就是说你要配合他们调查，家人都不能讲。那实际上我要先跟大家告知一个讯息是，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让家人知道的。
嗯。
而且侦查不公开，也不是这样子使用的。那是他有一天受不了了，跟他先生讲，结果他先生一听就说你
骗
了。对，所以这种事情
他相信吗？
这种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旁边的人都知道你被骗了，只是当事人因为他陷于，不论是刚才检察官讲的是贪婪也好，或恐惧也好，他现在自陷其中的时候，他还没有相信，所以他来跟我们查证，所以他那时候还是做半信半疑的情况下来跟我们做查证。那其实 AI 变脸很逼真，因为我们有去上网查过，说他们之所以会用知名检察长的这个肖像表，包括说，因为被害人他有可能上网去 Google。他会自行，他可能会私底下去查证，看他说是不是真的人。结果一查证发现说，真的是这个人。
可是问题那个有些那个照片都老，已经成年老久了。
他会更害怕。那 AI 变脸，他其实虽然说他的脸会形成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图像或者是影像，可是他其实还是你仔细观察，他还是会有一些可以分辨的地方，像是说他可能声音延迟会有不自然的停顿，就是像我们现在讲话很自然，嘴巴会随着这个声音做变动。可是如果说 AI 的话，他的嘴型会很不自然，因为他没办法跟上你的这个嘴型，他只会很不自然的张合这样子。对，那还有可能背景会有模糊，或者是对话会有重复，或回答会很自私的情况下，而且他原则上他不太能转身，因为他如果一转头的话，他那脸很难再重新对焦。对，他等于是重新要对焦再设定一次，所以他脸原则上是不太能转动的。
下次我们来三个做一下。
所以AI 可是其实当事人也很难发现，因为他们在恐惧的时候，他们不会发现说会有AI 它有异常的情况，
而且他们好像通常有一个打电话或者是跟他视讯的一个时间点，都是人家在很忙碌啊，不然就是利用
午睡刚睡醒，
对，有没有就对吧对吧，主任
迷迷糊糊的时候啦。
主任你自己会不会被骗
啊？我们哦，就是曾经也接过这种类似的
电话。对啊，
他讲的好像跟没有，我当然没有被骗，只是说他其实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利用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下你突然接到之后，你们也是会吓一跳啊。然后当然我因为我们有经验，所以我们当然不会被骗，但是你就会体会到，就是说他会利用你在那种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一听突然间你反应不过来的状况下，那我们是因为有经验，我们是办案的人，我们不会被骗，但一般民众真的很容易在那个状况就陷进去了齁。那刚刚副座提到就是说，当局者迷，确实很多连家人跟他讲了，甚至警察跟他讲，检察官跟他讲，他还是不信齁，一方面他怕丢脸，齁，二方面他可能真的希望自己的期待是真的，齁，那是种种的心理因素导致他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甚至还说你不要害我的投资要赚钱了，你不要挡我，你们警察不要，你怎么去报警？
我有亲眼看过，
对，这种
还会骂警察，
这种故事真的齁屡见不鲜，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大家一定在这个处理上面一定要去注意齁。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甚至有一个是高知识分子，然后社经地位很高的人，他的家人已经发现，那也甚至请专业的这个律师或者是警方来跟他说明，他还是执迷不悟。他们就生怕说，糟糕，他可能连他太太的财产
都
丢进去，那就要赶快预先做准备哈。
你们有挡掉吗？
这也提醒大家，那个还好有挡掉哈。那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这当事人本身的东西，你要防止他一直转出去，所以有一些紧急的动作可能要先找专业的人帮你做一些预备的处理，因为他真的当局者迷，迷到不能再迷了齁。所以说怎么都讲不清。那像尤其感情诈欺 哦，这个真的哦，他真的觉得找到真爱了，嗯，怎么样都跳不出来。
哎，真的耶，
这个真的是
我
们经验上，哎，碰到真的太多了。我看瑶瑶这种专业的心理的这个啊辅导人员，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说动啊，这个都还不敢确定啊。
我们家楼下的管理人员啊，他就是碰到一个，然后他自己是军官哦，退下来做管理人，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他没有因为他以前是少将，然后去当管理人员，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他小孩子都大了嘛，然后后来呢，他就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哎呀，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香港的，然后呢，他跟我借20万，然后呢，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借20万？他说那个女的有20万，我也有20万，然后那女的在香港是做金融的，然后也有赚钱，然后我有赚到5000块，我说你搞什么啊？你头壳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要跟他约，结果。我说约，那你钱汇了吗？他说会啊，我只是今天要去跟他约会。我说啊，钱拿不回来了。隔天女儿来找我，刚好从美国回来。他说你有跟我爸爸讲这件事？那时候钱是已经出去了，但有没有办法拿回来？我说哦，天方夜谭，谢谢。你现在哈中山分局赶快去报案，哈能够有。好，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修法，
对，
能够至少要回来。我不知道可以要多少，但是至少我可以把这个人做，哎，知道他这个活络是在哪一区。你就不要去害怕。不过倒是可以来请这个副队长讲，因为你们现在的诈骗哦，这个项目哦，有一些支付的，还有或者是收款的一个方式，包含了就是假检警的他的一些手段跟步骤哦，你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听众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了解？因为我发现他们现在哦，这个很厉害。而且分工太细了啦。
那个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假检警的这个诈骗模式了哈，其实他们不会说一开始就打电话来跟你说，
你要怎么汇钱？
对，
他完全不讲。
他们会有先说，哎，类似说假冒，现在像是药局或户政，他们说，哎，你是不是有拿你的这个双证件来取领药，还是取信件？那或者是来领钱，来银行领钱。那或者是到地政事务所去申请土地权状，这种名目假装来关心你，那你一定会说，哎，啊，不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嘿，那他接下来他们就说，哎，那我们的流程就是会报警，那接着警察就真的就到现场，反正你就会接到一个警察的电话，自称警察的电话。
那到底是不是警察？
当然不是。那警察就会跟你做联系管道，然后甚至后来跟你做视讯，他可能会说，哎，我现在这个是台东的医院。哦，我们是台东的派出所，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马上过来做
笔录、啊？
那你当然一定说台东这么远，我怎么有办法过去？
对，我台北耶。
嘿，对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做视讯。
哦，我懂了。
那我们就做视讯笔录，那你就看到说他穿着警察制服，后面有警察的这个
logo
标志，
就像我们在行事服。
是，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们是真的警察。那他就说，哎，你的证件被盗用啊，那。我们去查一下，说你还有涉及到一些账户有涉及到刑案，你证件没有保管好，你的账户被类似盗开啦，然后你涉及洗钱，你就开始说啊，我的证件被盗用了，然后我涉及洗钱。那之后的话，他们就是层层转，一下转成检察官，一下转成警察，就会以就说要发传票通知书还是什么报案证明单给你，他会传在 LINE 上面给你，你就看得煞有其事。那
讲的跟真的一样。
对，那。他们还会就是要求你说要管控你的，就是类似作息，就是说你要定时的拍照或者是定点的回复。那其实被害人在当下的情况，他们都会照做。对。那之后的话，他们就包括说请他们说一定要遵守侦查不公开，连家人啊朋友都不能讲，因为在这期间你要配合办案。那之后的话，他们就会要求你说清点财产，就说你因为你有涉及到骗了可能数十个人，金额到上百万，那请你配合清点财产，那你就会把你逐一的账户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账户啊，我第一银行有多少钱，台湾银行有多少钱，中国信托有多少钱，那我是不是有保单，那我名下有多少房产，那他都会跟你做盘查盘点，那之后会请假的警察或假的检察官去跟你做取款，或者是请你直接做约定转账到他们所谓的检察官的监管账户，那你的钱就这样子被骗走了。
像这样子一个流程，大概时间花多久？
时间1到2周。
所以要真的要特别小心哦，不要认为说这一两周，因为一两周一下就过去了。不过可以请主任来回答一下，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假检警哦，这样子的一个诈骗，在刑法上哦，因为我们有修过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罪哦？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些诈骗有利用 AI， 这个法律怎么追啊？追追追！
哎，所以对，其实我们一直在修法哦。那当然，那个在特别诈欺罪里面，那我们加重诈欺罪里面也都一再提高了刑度齁，那甚至可以到这个十年以上齁。那当然我们在诈骗犯罪防治条例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修正。那最近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就是刚刚瑶瑶又提到，就是说啊，你警用提起你想要提等啊，真正困难啊齁。
真的、哦。
那为了这个东西啊，我们最近行政院通过这个修正草案啊，齁、就是说我们希望啊，除了说把之前是说如果500万元以那个就是金额达到500万元，我们要用加重的这个43条的罪名论处，现在已经把它下修到你只要100万，我就跟你用这个加重的条
文。可以
了哈。哎，现在不是现在是草案哈，草案目前
就
是对对对，现在是拟定，希望能够这样子了哈。这个等于说我们又把这个责任又加重，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哎，修正这个诈骗条例这个44条第二项。诈欺罪是用独任审判，也就是说一个法官就可以处理，我们加速审判，让加速确定，让他能够这个惩他这个应得之罪了齁。那另外有关于刚刚提到的齁，说钱拿不回来这件事情，
对啊，
我之前不是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啊诈骗集团都想好了，他就先跟你在那边拖啊，先否认，然后后来认罪，好要和解啊，那结果和解之后就说好好，我会怎么样赔你，等我关出来我就处理啊，结果后来没办法，我们就所以就很麻烦吧，我们就拿不到钱。好、那现在也是规定，就是说哎，你要达成调解之后，避免他说用这个来延滞诉讼还有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所以这次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自首首次自白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与被害人达成调解的全部金额，才可以获得法院裁量减刑的这个观点哦，来没塞个赔啦哦，另外连法官跟被害人各被判一盖，
而且哦，
这个都修
哦，
要修了，
都是同一批人
哎、欸。哎、啊、他们就是听说就是这样嘛，就是小朋友进来啊，深造之后出去就变干部嘛。
对嘛？
哦，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状况哦。那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加重这些他们的责任哦。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再期待哦。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查缉上面哦，那法官这边也支持，就是说哎，尽量不要再哦，因为同情，因为说真的啦，有时候我们也常讲，国民法官哦，常常他在这个看报纸的时候都是要判死刑，要加重，啊，但他真的坐在这上面三个人的时候，啊，哇，好可怜哦，啊，不敢判下去了哈、哦。那其实法官有时候在情境上，他也是因为来都是那种年轻人，有时候又是残障人士，有时候又是家庭很困苦，
是真的啊，
真的，
我知道
你真的哈、哦，
因为家就是真的。
因为就是困难他才会做这个事嘛， 对、
就是、
对不对、哦、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所以你又办清的话，那大家都来会来做这个事，我们也怕有这种效应、哦、那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尽量、哦、我们这个还是要治他应治之罪，让他能够、哦、有一个吓阻的效果在里面、哦嗯、我们固然应该要审酌各项情状来做适当的审判、哦、但是其实怎么样是适当，当然就是、哦、这把尺到底怎么放也
尺度对不对、
哎、对对，我们也希望说、哎、能够真的彰显说我们一直修法修重，但是你没有判重也没有用。
因为国民法官、
哦、这个也是我们，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哎，国民法官一看到我们在讲到，
是是是，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会受到这个当事人的情境的影响，他可能会判不下去了、嗯、但是我想，我这把尺我们可能要再拿捏一下，拿捏一下、嗯哦、那是不是说，哎，我们该严惩就要严惩、嗯？因为毕竟真的有时候你看坐在下面的这些老人家，嗯、或者说一些人，他可能他的退休金就这样子整个没了，
我知道
哦，啊，真的都快自杀了。哦，真的，他们
有
些人真的，
哎、
啊，有
老师在救这个
哦，因为这个而寻短的人也非常多、嗯，那就要看看这个效果。那你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嘛？那你总是该担责任要担哦、嗯。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在逐步的在就这个目前发现到食物的一些状况哦，再去修法做调整。嗯哦，才可以因应这个实际的状况来做应该有的惩罚了。
然后像、哦、今天在我们的 FB 上面就有一个家长在说到，因为自己的孩子是诈骗，然后已经逃出国外，然后想要回来，然后有认识警察，这牵扯到两位
要自首就对了，
他想要请认识的警察，然后跟他讲好时间进来的话，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刑？然后另外一个，那这样子那个警察是可以这样做吗？
哦，那个就是应该是你们讲的所谓投案嘛，是不是？
其实在我们认知上是投案的、啊。
他已经不是自首，
因为其实他的意思，
他犯罪已经被发现。
他说，因为孩子已经在国外有一阵子，想要回来，然后有认识警察，他想要找委托这个警察把他，就是在这个入境的时候，就是先讲。
那也要看他们个案的情况。那因为很多
诈骗
很多在台湾的这个犯诈欺犯罪的对象，他们会去可能去国外或者是东南亚那边再继续做诈骗工作，那或者是潜逃。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地检署或法院，其实蛮多都已经被做通缉了。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说不管是我们得知也好，或者是航警局得知他们要回来，或者是
有
其实他本身通缉对象就是我们，就是会把他逮捕到归案到地检署，所以没有什么沟通不沟通的问题。那至于说他本身希望说做投案还是什么，这可能是在后续的这个犯罪的情节考量是不是有这个
犯
罪态度的一些问题，可是原则上我觉得这不会有自首的。
他说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他如果这样投案以后，他要被坐牢的话，要回来执行的话，可不可以在他指定的执行？他想要在台北的话，可以在台北。
哦，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原则上还是以管辖啦。哦，他
他犯案的管辖吧？
对，就不管是他的户籍地也好，或者是被害人的。
还是以户籍地为主。
对，就是、
如果执行的话，就是可能会尽量会以他户籍地啊，让方便。我们其实现在都非常的
人性
化，
哎，
会让家属探视方便。
我们不太会让他指定啊。
对，那个他也不是指定的问题，
无从指定起。
所以这个我们 FBO 我们也回应你的这个问题了哈、嗯，所以
因为
利用我们三个的脸去乱。
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会看刑度，有时候重刑犯他可能有不一样的监所哦，那个也就是会依那个监狱刑法或者相关的规定去做一些判断跟处理哦。啊，假如说基本上一般都会以户籍地哦为主，所以可能会嘱托执行之类的哦，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太多哦。那当然他要请求，他可以申请，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依规定办理。
我们现在呢也让主任还有包含我们的副队长一人一分钟哦，就副队长这个民众呢如何来去辨识。然后我们这个主任呢，未来这个 AI 哦，这个真的很难防哦。我们法律怎么样去跟上？两位各一分钟。
来，
好，那我这边先来。那原则上，大家如果有接到不管是假检警的电话，其实基本上第一时间大家就是把电话挂掉。那自己挂掉之后，
这很重要。
你自行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自行拨打110，你去查证，而不是说由他的电话去转接。
哦，不是
所谓的我转接给警察哦，或者是你看到 LINE 上面它就叫做165，好、哦、什么警员谁？可是实际上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你要自己打电话好、哦、去确认。那第二个，不要随意提供自己的资料，好、哦、包括说我自己的什么清查财产的名下的名下的一些。那第三个。关键字看一些什么侦查不公开，家人不能告知，好、哦、清查财产，好、哦、清查你的财产，或者是跟你恐吓说，如果你不配合，会把你羁押或拘捕，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好、哦，那最后请大家多多关心家里的长辈，
真的，
自己的爸妈，好、哦、自己的阿公阿嬷，大家要回去多多关心，好、哦，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关心，
好，
他们缺乏关心，寂寞、然后有人陪他们，哦、这样子
聊聊天，他们会吸收更多的知识，主任。
好，一样好，反正一再的强调就是，叫你提供个资跟钱的时候都要想一下。那像刚刚副座讲的，哦，你就自己查证，因为他帮你转都是他们一整套的，哦，那个就是他们已经规划好的东西，那你当然是一假再假。不用讲了齁，所以你一定先查证，那165就是保护大家最重要的齁，所以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一定先停下来想一下。